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要看第六课，就是耶稣他所做的事可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还是再复习一下，我想我们复习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真的不断地去思想耶稣他自己给我们提出一些见证，这些见证真的是能够显出他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叫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子来敬拜他，这样子来认识他，这样子来爱他哈。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已经讲过三个耶稣所提出来的见证啊。第一个我们讲到是圣经为耶稣做见证，那么第二次我们说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上次我们提到耶稣所说的话也能够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今天我们就要看耶稣所做的事啊，也是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那么最后下一次我们要看的是耶稣说还有一位为他做见证的是谁，差他来的父啊，差他来的父也为他做见证。那么我们一起先来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已经读过，不过我们再读一次，或者我们看第十章哈，我们看第十章，我们念第37节，我们看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37、38两节，翻到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好，那事实上第十章的前面第25节，耶稣也说了同样的话，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因为这些犹太人问他说你到底是谁，你叫我们犹疑不定要到几时呢？第24节，你如果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25节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只是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做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那么事实上关于耶稣所做的事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一而再再而三不断重复的提到，他说我所做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也许你们听我所说的话你们还是觉得不够信服，但是我所做的事应该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是父所差来的。那么我们今天就要看看，那么耶稣做了什么事，他所做的事怎么样可以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我想提到耶稣所做的事，我们很自然我们会想到他在马太马可路加特别是这三卷福音书里面所记载许许多多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医病，耶稣赶鬼等等哈。那么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庄牧师第一次讲到这章圣经的时候也跟大家提过，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到神迹的时候用的那个字是 sign， 这个字就是记号的意思。换句话说耶稣所行的神迹最主要是要借着他所做的这个事引导我们来认识他是谁啊，那么引导我们来真正透过这个神迹来看见来认识这位神的儿子，这位基督。那么但是在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通常用另外两个字，一个字是 wonders， 就是很奇妙的意思，那么另外一个字就是 miracle， 就是我们现在翻成神迹。但是这些字呢本身也都是讲到神的大能，神的能力啊。那么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耶稣他行了很多的神迹，那么在他所做的事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认识他呢？我们怎么从耶稣所做的不管是医病也好 行了一些其他的神迹，譬如说平静风浪，或者说他赶鬼等等，他所做的事，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事来认识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呢？我们可以做几方做一个归纳。特别我们从耶稣医病耶稣譬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他使水变酒或者说他平静风浪等等这一类的他所行的这一类的神迹，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神迹，我们至少我们认识一件事情，耶稣他是创造者，他是创造者。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神迹，神迹其实就是干扰原来自然的定律。什么叫做原来自然定律？譬如说现在日月就是按时候运转，这是神创造这个世界，就给整个世界有个自然律，所以今天世界上的事情是按着这个自然律在运转，那么也不会也不可能超过这个自然律。但是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你可以说他是干扰了这个自然律，或者说他是超过了这个自然律的一个管辖。为什么这样说呢？譬如说耶稣把水变成酒，因为水我们知道水的成分是 H2O， 只含有氢跟氧两种成分，但是酒一共有三个元素，碳氢氧三个元素，所以当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事实上是一个整个本质的一个改变，这样东西变成另外一样，在成分上你可以说这个碳是这个酒的成分跟水的成分是完全不同。因此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是干扰这个自然的定律，如果所以我们就称之为神迹，因为那是超过我们的自然定律。那么以医病来讲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的身体在这个自然律的这个原则之下，我们生病了，有细菌侵入，我们的身体就会受到这个细菌的等于说攻击哈。那么但是譬如说你今天很多人，有些人得了癌症病得医治，我们知道这个癌细胞它本身，它之所以是癌细胞，它的特质就是因为它会不断的分裂不断的生长。但是当耶稣医治一个癌，假如说一个癌症的病人得医治的时候，这个癌细胞就受到限制，甚至呢癌细胞完全的消失。譬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吴永长老，其实他40年前他是癌症你可以说是末期，因为当医生给他开刀的时候，把他的肚子打开已经长满了癌细胞，所以医生只是把他缝起来跟他说你回去准备后事，但是神医治了他，整个癌细胞消失了。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神迹，就是对一个自然律的定律，自然的定律的一个介入，自然定律改变这个自然定律。所以从这些耶稣所行的医病赶鬼医病，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使水变酒这一类的神迹，我们可以认识耶稣他实在是那位创造者，这一切都是他所造的，所以他当然可以，他当然有能力可以突破这个自然的定律。不但如此，他创造这一切，在希伯来书第一章1-3节我们读过，可能大家也不太记得了，在那里不但说到耶稣创造这个世界，而且他用他的大能托住这个世界。今天我们能够说日月星辰按时候运转，所有的整个世界能够继续的维持，都是神的能力继续在托住，我们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但事实上这不是理所当然，这是神用他的全能托住他所造的一切。所以借着耶稣所行的神迹，第一我们可以认识他是为那位创造的主，不仅仅是创造的主，他也用他的全能继续托住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这样子很自在的在这个地上生活，我们进进出出，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耶稣所做的事当中，我们还看见有一个很突出的，就是他常常有人把一些鬼附的带到他的面前，他就把这些人身上的鬼把他赶出去。那么当耶稣赶鬼的时候，他所用的都是用他的话， 他就吩咐这些污鬼，污鬼就出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它不仅仅是自然界，是我们现在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耶稣他也是灵界的一个主宰，连污鬼都要听从他，他吩咐他们就会从那个人身上出去。所以有一次他到了一个格拉森地，那么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出来，这个人耶稣后来就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但是他身上的鬼有很多，耶稣问 这些鬼叫什么名字，他们说我们的名字叫做群。后来这些鬼就央求耶稣说，打发我们到那群猪里面去哈、啊。所以耶稣就许了他们。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他也是整个灵界，就是连这些污鬼其实都要听从他，这些污鬼都要听从他，因为他们也是神所造的哈、啊。那么耶稣不单单是自然界他是宇宙的主宰，他也不仅仅是连灵界，连这些污鬼都要听从他。而且呢，我们知道耶稣还有一个权柄，记得在特别是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记载这样一件事，有一个摊子，他的四个朋友就把这个摊想要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只是当时围在耶稣的旁边的人非常的多，所以他们就从屋顶上挖了一个洞，把这个摊子坠下来。那么当耶稣看见他们这样子的举动，耶稣对这个摊子说一句话，他说你的罪赦了。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心里就议论说，这是什么人，怎么可以赦免人的罪，只有神才可以赦免人的罪。所以后来耶稣才再对摊子说，拿起你的褥子来走吧。所以从这一件事情我们看见，耶稣不仅仅他是所有他神所有被造者的主宰，他是创造者，而且呢他也有赦罪的权柄，这是只有神才有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也不是被造者，我们只不过是受造者，只有那位创造万有的神，他有审判的权柄，他也有赦罪的权柄。所以第一次我们讲到神是创造者对我们的意义，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在整卷圣经里面，不管我们觉得这个好不好听，我们喜不喜欢听，神是创造者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向神负责任，我们必须 accountable 对他，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我们都要向他负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传道书这卷书我们平常读，我们以为这是写给非基督徒的，其实传道书不是写给非基督徒的，传道书是写给基督徒的，而且是写给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很世俗化的基督徒，包括你包括我在里面，所以传道书是写给这些基督徒，要他们不要追求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不管是追求钱财名利，或者我们追求这个能够好像得人的喜爱，或者我们追求一个事业的成功，我们不要只是追求这些。所以传道书最后他说，要当纪念造你的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天站在他的面前向他交账。所以也只有这位神他有这个赦罪的权柄，而耶稣他曾经对一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所以显出他是从神来的，他不是跟我们一样仅仅是一个人，他有赦罪的权柄。那么同时呢，耶稣在世一生，我们可以看见他是完全无罪，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显明他是圣洁的，他是被完全分别出来的一位，他是完全圣洁，在道德上也是全然无罪的一位。那么同时最后耶稣所做的事，还有在一方面也显出他是神所差来的，那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审判的权柄。耶稣在世所做的事就已经显出他具有这个审判的权柄。事实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他自己告诉我们说，父把审判的事交给谁，交给他，父把审判的事交给子，将来耶稣要坐在宝座上做那个审判的君王。 那么从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看见他所做的事当中显出他有这个审判的权柄，他是那位审判者呢？我想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就讲过，他曾经洁净圣殿，洁净圣殿这就是一种审判的一种行为。换句话说，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把神的殿变成买卖的地方，于是耶稣他就拿着一个鞭子把这些牛羊赶出去，又把那些兑换银钱的桌子把它推翻。他说，你们把我父的殿当作贼窝，这本来是一个祷告的殿，这个举动就表示他是有审判的，他是具有审判的权柄。那么还有譬如说在他进耶路撒冷最后要受难之前，他有一次他有一段时间每一天跟门徒晚上住在伯大尼，早上就进耶路撒冷城。那么他肚子饿了，在路上看见一棵无花果树，就想在树上找有什么可以吃的没有，结果找不到什么，于是他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然后这棵无花果树就整个枯萎了。所以无花果树受咒诅其实也是显出神的审判。当然也许我们觉得很不明白，怎么耶稣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棵树找不到这个果子，事实上如果你看圣经说那时候不是出果子的时候，为什么耶稣就咒诅他？其实你要看上下文，在前后就是讲到犹太人耶路撒冷要受神的审判，因为这些犹太人当他们的弥赛亚已经来了，他们竟然还一再的拒绝他，而且最后他们甚至把耶稣这个抓起来送到罗马官府，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个咒诅无花果树的前后，就是讲到洁净圣殿，还有讲到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说我几次想像母鸡遭拒小鸡一样把你们遭拒回来，可是他说你们不肯，所以他就讲到耶路撒冷要受的审判。所以耶稣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要让这些犹太人可以真正能够领受这样一个信息，如果他们还是拒绝这位弥赛亚，审判就要临到。所以从这些都可以看见，耶稣这些事都显出他是那位将来要审判我们的主啊。所以这我刚刚所提到的这几方面都是耶稣所做的事，显出他是神的儿子，这的确是很独特的，不是我们其他人能够具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没有人有这样的权柄，我们有谁可以行这样的神迹？我们有谁能够有权柄来赶逐污鬼？我们有谁是能够有赦罪的权柄？有谁是能够有这种行审判的权柄？但是在耶稣的一生当中，他还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最大的事，那就是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就会比较花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就是来看耶稣所做的这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那么在圣经里面，耶稣的钉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在圣经的作者来看是不可分的，是整体的。我们不可能只是谈到耶稣的死，不谈到耶稣的复活，不谈到他的升天啊。那么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圣经上说他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而且复活以后四十天之后他升天，他回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今天就主要来看看关于耶稣他为我们所做这最大的一件事。那么关于耶稣为我们钉死，我想我们会放在我们讲到罪的那一次我们再详细的讨论。今天我们就来看耶稣从死里复活。我想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先念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先念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来，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 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好，这里保罗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可见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当中有人在传这样子的话，认为不可能有死人复活的事。我想在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在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当中，哪一种人是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有没有人知道？撒都该人，记不记得有一些撒都该人来问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娶了一个太太，他们有七个兄弟，后来这个人死了，他太太就嫁给因为按着摩西的律法，他的兄弟就应该把他娶过来，如果生了孩子可以替他的哥哥立后。但是结果这七个兄弟都死了，那么这个女人就跟他们就都嫁给这七个兄弟，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说，那以后复活以后这个女的算是谁的太太啊？所以撒都该人他们是不相信有死人复活。所以在这里哥林多教会也有这样的问题，有人在传这样的道，所以保罗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可传的，也没有可信的。所以你会看见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一个核心，或者说如果我们把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真理从我们整个信仰里面拿掉的话，我们就没有可传也没有可信的。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基础，或者说是一个中心，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本质。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没有人能够胜过死亡，所有人都会死。所以如果讲到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也许我们会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很伟大的伟人，因为他能够为我们牺牲，但是他不仅仅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他从死里复活。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保罗说我们的信便是徒然，我们仍在罪的里面，我们的信便是徒然，我们仍然在罪的里面，我们就毫无盼望，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他说，我们如果只靠基督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不但如此，他说我们如果基督真的没有复活，而我们传一个复活的道，那么我们罪加一等，因为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没有这样的事，我们竟然说有，而且我们还要去说服别人，要叫别人也相信有这样的事，我们就罪加一等，我们是说谎的，我们为神妄作见证。不但如此，我们的信也是徒然的，我们就没有可信也没有可传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一个核心，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今天不传一个复活的主，我们就没有可传的，我们也没有可信。这是基督教最独特的一个地方。如果你要说道德，可能其他的宗教也有很好的道德的标准。你要说有神，可能其他宗教也有宗教，譬如说这个回教，他们也是相信有神，而且他们相信独一的神。但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最独特的，我们不仅仅是相信神是创造者，而且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我们讲过，这是基督教最独特的。如果你不信三位一体的真神，你的信可能跟其他的宗教的信仰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如果你只是信有神，其他也有宗教也是提到有神的存在。那么像回教，他们也认为神是创造者，但是我们所信的神是创造世界的，宇宙万有的，
但是他也是三位一体，三而一的真神。不但如此，我们还信神的儿子为我们道成了肉身，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那这个东西影响我们整个生活，影响我们整个为人，影响我们不但是在今生，而且影响我们对将来，对将来的盼望，对将来我们的一个认识跟了解。好，然后我们就来看看，那么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可信吗？当然我必须说，今天也许有很多的书都会谈到耶稣复活的证据。那么不管我们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基督教书局出了很多这一类的书，我想最有名的一本书叫做《铁证待判》啊，这本书里面提到很多耶稣复活的证据。但是我想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也许可以想要从一些客观或者一些科学或者一些考古学去找到一些证据来证明这是真的，但是我想所有这些事情真正能够让我们的心顺能够信服，还不是这些所谓科学跟考古学的证据，真正能够让我们信服还是圣灵的工作，还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从圣经来看看圣经怎么样提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确实的，是可靠的。我们来读还是刚刚这段哥林多前书，我们读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好，念到这里，保罗他在这里他讲到说，他传给他们的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埋葬，并且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然后他就提出一连串的证据，这是保罗所提出的证据，证明说这位为我们钉死的基督是真的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所提到的证据是什么呢？当然第一在第三节第四节他重复又重复的两次说耶稣是照圣经所说，换句话说耶稣的钉死和复活是在旧约就已经神就已经向人启示出来，已经借着先知的口预先讲明这位基督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那么我想至于在旧约什么地方的圣经我们曾经读过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那位受苦的仆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有讲到他要死的时候是与强盗同钉死，埋葬的时候要与财主同埋葬，那里都所以我就是举一个例子。那什么地方讲到耶稣要从死里复活呢？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他对当时来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的那些犹太人讲了一篇道，在他所讲的道里面他是引用大卫的诗篇，诗篇第十六篇，他说先知大卫他称大卫为先知，他说先知大卫早就已经看明了，就是在诗篇第十六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引用这节诗篇来说到先知大卫预先已经讲到关于基督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向犹太人证明说现在这位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是神所立的那位基督，那位弥赛亚。所以保罗强调第一他是圣经上早就已经预言的，那么 如今这些事情是照圣经所说的应验了，这是保罗所提出的第一方面的证据。但是第二方面他提到是有很多的见证人啊。平常我们讲到一件事情，我们如果要证明这是真的，我想这个亲眼目击的这个目击者，就是亲眼看到的，这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据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法庭上，如果你要打官司，这个见证人是很重要的一个有力的一个证据。如果你是亲眼看见，而且不是听来的，是 first hand， 是你自己亲身实际的在场看见的，这样的证据是非常有力的。那么但是不仅如此，在约翰福音我们也一再的看见，耶稣说他不是只是有他自己的见证，他还有好多为他做见证。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如果我们要定一个人罪，我们除非要有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绝对不可以只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必须要有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定那个人的罪。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也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原则，他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显给许多的人看，他说先是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然后他又显给十二个使徒看，然后他一时就是在一个场合之下同时显给500多个弟兄看，然后他又显给，他说甚至在保罗写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其中还有一大半还活着，可以证明，可以为耶稣做见证。他说以后又显给雅各看，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以后又显给众使徒看，但是保罗说末了也显给我看。所以保罗他也是亲眼见过这位复活的主，当然他是在就是说已经是主耶稣升天以后好几十年以后，因为这些前面他所举的这些亲眼见过复活主的人都是在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这40天之间耶稣向他们显现，只有保罗他见到复活的主是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有大光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于是有声音对他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他是在那个时候才复活的主亲自向他显现。但是在这里保罗他提到，第一有很多的目击者是亲眼见到这位复活的主，不但如此，他所提的这些人，这些见证人都是很可靠的。我们今天如果要听一个人做见证，我们要看这个人所说的可不可靠，跟这个人的品格有关。我们大概不容易去相信一个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人的所说的话，但是如果今天也许庄牧师说的话你们就很信，因为他是神的仆人。那么所以保罗他在这里提到说，耶稣他不是向别的人显现，他所显现的都是，你看都是使徒或者是他的门徒或者是跟随他的人。为什么耶稣只向这些人显现？如果说当时耶稣就去向当时那些犹太人显现，不是这些人就会信了他？那耶稣很清楚知道信心的问题，真的是你决定你要信，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以为说我们看神迹我们就会信，但是这不一定的，你看了神迹你还是不一定会信，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这是一个信心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看超过你眼睛所能够看的，看见那看不见的，而能够把你的信赖你的信心交在这位看不见的神身上。所以耶稣只向他的门徒显现，目的是将来这些门徒要为他做见证，要为他做见证。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